那生命中会对生活感到厌烦，是因为其实他一直没有改变，因为他一直让生命中自己的生命躲在就是舒适圈当中。好，我要来看到一件事情，我们常常会提到所谓的舒适圈，离开舒适圈，舒适圈到底什么是舒适圈？所以舒适圈我们要来简单做个定义。我们来看下经文好吗？在约翰福音的5章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预备，请。
耶稣对他说：“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
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呢？发生在毕士大池。耶稣在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摊子在这个地方，他已经摊了非常久了，他已经摊了非常久了。然后，就是他就看着耶稣，巴望得到一些的恩典。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‘起来，拿着你的褥子走吧。’我想这个是超过摊子的期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并没有施舍给他，耶稣并没有施舍东西给这个摊子，而他跟他说：“我解决你根本的问题，起来吧。”可以起来干嘛？起来，它有几个意思，代表醒来、升起、兴起跟复活。各位，我要告诉你，有的时候你的习惯，你已经习惯了这个生活，习惯了这样子，你的舒适圈不一定是好的圈，也不一定是好的环境，只是你习惯了。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这段经文刚刚谈到的，我们回到上面，耶稣对他说：“起来，拿神的褥子走吧。”他所表达的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毕士大的摊子，这个时候你要醒来，离开习惯失败当中，离开你习惯的舒适圈里面，进到新的祝福。所以，当这个摊子真的相信了，他起来，他得救了。各位，在今年你要学习一件事情，就是不要再待在你习惯的舒适圈里面。不要再待在这个小小的圈子当中去做你擅长的事情，然后你会发现，你可能信主了1年、2年、3年、10年，然后你没有任何的改变。如果你要服侍主，你就要每一年不断不断的更新。跟朋友说，我要更新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？什么叫做舒适圈？舒适圈理论就是形容一个人，每一个人，我们都在一个无形的圈子当中，这个地方叫做 comfort zone，就是舒适圈或舒适区。在这个圈子里面，如果你会感到很轻松，因为你看到了吗？你都是你做过的事，你擅长的工作，你熟悉的人，然后你不用花力气，你一定几乎都可以完成，然后你不用特别花时间。这个就是我们的舒适圈。再次提醒你，它不一定是好的环境，它是习惯的环境。如果你瘸腿瘸久了，你就习惯了。让你去找医生，想要医治好你的脚，你会觉得我不想，因为我可以这样过生活。当你已经软弱、失败、习惯了，你会觉得没关系，我习惯了，我已经做好建设了。I'm a loser forever，我 OK 的。你要不要好好努力？你每次考试都考没有超过60分，你这次要不要好好努力？努力念他说没关系，我习惯了，就这样好了。你的舒适圈不一定是好的环境，它可能是你习惯的环境。习惯失败，习惯 loser，习惯瘫在这里，习惯在病痛当中，习惯了。各位，舒适圈有的时候不一定对你来说是好的，但是它对你来说是最习惯的。今天你要挑战自己，生命中要不太一样。所以一般的人会躲在舒适圈当中，因为我跨出这个地方，我会觉得不太习惯，我会觉得啊，好奇怪哦，怪怪的。所以还是这样就好了，懂吗？还是这样就好了。各位，在舒适圈当中，你可能会得心应手，你可能处于每天熟悉的环境，做你在行的事情，跟你熟悉的人打交道。如果你刻意的不离开舒适圈，你的生命中就不会再成长了，就不会再成长了。来，我举个例子好不好？你知道我们以前打篮球的时候，我们就喜欢在正常篮筐打篮球。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结束啊，结束之后我们会想要去国小篮筐，或者是去干嘛？去欺负小朋友，去灌篮，然后去表达啊自己的篮球技术，我弹性很好。然后慢慢的，如果你不求上进，你会发现随着你年纪越来越老，越来越，然后你发现这些年轻人你打不赢的，你就会留在国小篮筐，然后呢继续欺负小朋友。来，你注意看我好不好？信仰生活也是如此，你可以看着我吗？当你开始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相信教会的牧师或者是你的教会的这个领袖一定在教你一件事情，就是基督徒的六要，对不对？读经、祷告、敬拜、聚会、奉献、传福音，每一件事情都要做。你是一个好的、称职的基督徒，你应该要做这件事情。所以你怎么可能主日会迟到？ 你应该要什么？你每天要灵修，要祷告，然后你要奉献十分之一，对不对？你要带人信主。可是你说，不好意思，牧师，我做不到。我觉得我读经祷告没办法。好吧，好吧 ，OK， 没关系。读经祷告很难吗？那一个礼拜一次哦，拜托你，你有来主日哦，你要来主日哦，你要十一奉献哦，你要跟我们一起敬拜哦。好，我努力一下。过一段时间，你说牧师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。读经祷告我不是很擅长，这个就算了，好不好？我不跟你计较。但是我觉得呢，我准时是一件对我来说是很有压力的。而且我跟你说，我不能十一，为什么呢？我虽然赚很多钱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十一，因为我的钱都要拿去买玩具，我的钱都要拿去买东西，我的钱我有我的规划，我没有办法十一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来聚会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？当你一开始信主的时候，你的生命中面对的无限的可能性，世界等着你去改变。你在上帝手中是一颗完美的原木，甚至在雕塑你。可当你一次又一次不断地把自己的标准放低，不断地缩小你的舒适圈，你的生命中就会变成很可悲，因为你不愿意面对挑战。就好像是跟小朋友斗牛是一样的，因为你怕输，你不愿意面对自己跨过去，因为你知道当你离开舒适圈，你会觉得不舒服，你会觉得有一点压力。成为基督徒就是要这样子，不断地被上帝扩张，因为你出生，你在这个地上来被上帝使用，你的场地是什么？是列国。跟你们说列国啊，可是你慢慢的从列国缩小到台湾，缩小到高雄，是缩小到我的床铺。接下来你唯一做的舒适圈就是躺在床上耍废追剧，打个电动，然后觉得啊，这就是人生。C'est la vie。不对，你知道，当你不断的把自己的标准放低的时候，不断的让自己不被要求的时候，你的生活圈越来越小。我不觉得那是一件好事，你这辈子就在这里就停住，你不会再进步了。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，好不好？有些人不愿意跨入舒适圈，是因为他习惯了。我习惯在相同的地方搭车，我习惯在相同的地方，我习惯在吃什么东西，我所有东西都是在我能掌握的里面。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：一个完全可以掌握的生活，一个完全可以被预期的结果，你不觉得很无聊吗？你今天过的、明天过的、后天过的、每一天过的都完全一模一样，你会不会觉得很无聊？你会觉得很无聊。但是很多人享受，他习惯了。他习惯在这个里面。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是主的门徒，主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插手跟调度你的权利？如果有，你就要放手让上帝来使用。阿们。奉耶稣的名跟你旁边说，我要脱离舒适圈。好，那第二个问题我要问你了，为什么我要脱离舒适圈？为什么要脱离舒适圈？我们看一下经文好不好，在马太福音的19章29节，一起读好不好？预备，请。
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、父亲母亲、儿女、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
好，我们往下看，撇下这个原来的意思是对某事放手，记得放手、离开、放弃的意思。就说凡为我的名撇下什么房屋、弟兄姐妹、父亲母亲，撇下你身边所有的，他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告诉门徒们，来看我，是你要脱离原本自己熟悉的环境，进入到上帝的呼召当中。各位，我告诉你，神要使用你，但是你需要做第一件，你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是你是否能够脱离你原来舒适的环境。你们跟你旁边说，我要脱离舒适圈。我给你两个理由，你必须要在想到你要脱离舒适圈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你的生命中要寻求突破，为的是谁？为的是自己。不要再满足于习惯的人事物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然后你会觉得疲惫，你会觉得生活了无生趣，是因为就这样。当你人生遇到就这样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厌烦。所以如果你跟我讲，牧师，我厌烦我的工作，牧师，我厌烦我的生活，那么你一定正在一个习惯当中。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你为了寻求你生命中的突破，帮助自己离开舒适圈，跟你旁边说，我要离开舒适圈。所以当我们对于现状不满足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种动机来，注意看我，现在我们画一个小圈圈，这就是牧师的舒适圈。在这个圈圈当中，我跟我熟悉的人说话，我不需要刻意经营新关系，我不用怕别人会不理我，我做我擅长喜欢的事情，我不愿意去改变，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会失败，我害怕失败，所以我不要改变。 然后呢，我就在我习惯的工作的模式，我没有办法再承担多一点点的压力，因为我的压力很重，我觉得就这样就好了。这个会让你慢慢的萎缩，会让你这个人生就到此开始觉得无聊。那么在舒适圈的外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往下看好不好？跟你旁边说叫伸展区。什么叫做伸展区？进入到伸展区，就是在你走入舒适圈的外面。当你离开舒适圈之后，外面那个小小的区块叫做伸展区。什么叫做伸展区？在伸展区当中，你会遇到新的压力。你注意看我，因为你已经习惯的人事物不一样了，你会看着新的人、新的事、新的物、新的方法、新的压力，甚至会再多一点。你会觉得有一点焦虑。注意看我，你会有压力，那是好的，因为那是刺激你成长的关键。这个地方又被称为，你就回到我们图片，这个地方又被称为什么呢？最佳表现区。在伸展区里面，是我们很少接触或者从来没有接触，充满新的事物，然后你可以充分的锻炼自我跟挑战自我。可不可以给自己一个新的挑战？在今年你有什么期待？有没有挑战学习新的乐器？挑战进入新的服饰？挑战进入一个新的领域？或者是你培养新的兴趣？不要让人感觉好像说好像就这样了，你们还年轻。你知道当你30岁、40岁、50岁，你认为你的生活人生就这样的时候，当你说出了 c'est la vie， 这就是人生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了无新意。耶，不应该是这样啊。每年应该要有不同的成长，你信主的时间应该要跟你的成熟是一个正向的。随着你信主的时间越长，你越来越发成熟，上帝更多的重用你，你需要帮助自己远离，要脱离你的舒适圈。今年给自己一个挑战好吗？你问自己，主啊，你要怎么使用我？我要怎么样的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些的突破？你说我就做，我不再局限，我也不再固步自封，我不要活在一个小小的地方。在舒适圈是舒服的，它不一定是好的环境，它是你习惯的环境。人生中开始被上帝带领往外面推的时候，你会推到一个叫伸展区。这伸展区你会遇到压力，你会遇到瓶颈，但是你会成长。而牧师的工作就是帮助你们，把你们从你的舒适圈往外面推，帮助你成长，帮助你生命中有更大的更新。如果你今天刚刚这段时间你刚信主，接下来我就会问你啦，哎，你信主一段时间了，你要不要来服事呢？你要不要来成为招待？你说，可是我不会招，我不好不晓得怎么跟人家说话，不会说就唱歌啊，你好吗？训练自己，不要让自己害怕跟别人打招呼是永远的事情，一步一步慢慢的开始挑战，从说平安开始。哎，我觉得你越来越棒了，哇，你生命中开始有一些新的更新，能不能愿意上来台上做见证呢？可不可以告诉别人耶稣在你生命中有什么样的改变？我不太敢，没关系，离开舒适圈，进入到什么伸展区，然后你就会发现，你愿意在台上分享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故事，上帝在你生命中建造跟带领的时候，你又成长了。接下来我会跟你讲说，哎，是不是有可能你愿不愿意来挑战讲一个短信息呢？可是我觉得我对神的话不熟悉。没关系，脱离你的舒适圈，你的成长、你的进步就在于你不断不断的扩张你的舒适圈，不断不断的离开，然后你进到伸展区，它就变成你习惯了。你再离开，你的生命就越来越宽广。跟你旁边说，我要脱离我的舒适圈，
我要脱离我的舒适圈。
我要跟你分享一个事情，你们千万要记得往下看好不好？这个你们看过吗？叫做温水煮蛙。温水煮蛙顾名思义，就是你如果真的要把一只青蛙煮熟，如果你放的是滚烫的水，它马上进去它就会跳走。可是当你用冷水，然后青蛙在当中的时候，你慢慢慢慢的加热，慢慢的加热，等到青蛙发现不对劲的时候，它的四肢已经被煮熟了。温水煮蛙就是典型活在舒适圈最好的代表。你注意看着我，你下课下班之后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它就是你的习惯，它也就是你舒适圈的开始。有人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开了电视，躺在床上开始追剧，他的电视变成收音机用听的，开始打电动，放空的时候就玩游戏，睡觉，我们称为耍废。各位，你耍废耍久了，你习惯成为一个废人，你会连早起都做不到。记得你看我，如果你对自己很好，环境就会苦待你。 记住牧师讲的话，你对自己太好，环境就会苦待你。当你苦待你自己的时候，环境就会为你而开。你一定要吃苦的，只是谁给你苦头吃？是你决定自己有自律，自己修理自己，自己勉强自己，还是让环境让你吃排头？你如果没有自律，你没有办法在你的生命当中开始有这样子的自省，你没有办法自己的脱离你的舒适圈，环境就会来欺负你。不要怪我，也不要怪环境对你不友善，不要怪许多的事情好像怎么大家都不帮助我，因为你并没有让自己离开你的舒适圈啊，你永远都在这里，然后你耍废耍废耍习惯了，你就真的废了。各位不要做这件事情，千万记得温水煮蛙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因为你一直待在舒适圈里面，等有一天你发现你已经20岁、30岁了、40岁了，就这样啊。看看你旁边人，跟他讲说，我要脱离舒适圈，
我要脱离舒适圈。
让我来告诉你第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你要离开舒适圈，是因为你要为了寻求生命的突破。第二件事情，为什么你需要离开呢？因为你要回应天父的呼召。我们读行传第一章八节，一起读，预备，请。
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
使徒行传讲了一个清楚的概念，耶稣清楚的交代，他说圣灵会降临，而你们领受圣灵之后的工作是什么呢？来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。所以你不是留在耶路撒冷开心，让我来告诉你当时的状况好不好？在当时耶稣复活升天之后，耶路撒冷的人口有20万人，有10万人是信耶稣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城市有50%人是信耶稣的，他们天天拨饼敬拜传福音，开心的不得了，但是就留在耶路撒冷。耶稣说了一件事情，他说你要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，你要离开，你不要都只是待在这里。在当时的情况是天天有聚会，天天有特会，医治特会，敬拜特会，你知道每天属灵的生命过得非常的丰富，可是他没有离开他的舒适圈。甚至你看到的彼得那个名讲员使徒彼得，彼得的影子经过谁的生命中，谁的身上，那些人就得医治。哎，你要知道耶路撒冷当时就是一个神迹其实充满的一个城市，但是你注意看，我上帝说我没有要这样哦，你们不应该留在这里，你们要出去，你们是被我拆出去的，我不要你留在舒适圈，你不出去对不对？我来帮助你。我们往下看好不好？在使徒行传的8章1节跟4节，我们一起读，预备，请。
从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。
当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清楚的要求门徒，他跟他说，你为着主的缘故，你要离开你的舒适圈，回应大使命，可是门徒却在耶路撒冷复兴当中忘记了耶稣的命令啊。所以为了让他们离开舒适圈，逼迫就产生了，宣教就开始了。如果这些当时没有，这些人没有当时没有遇到逼迫，现在仍然在耶路撒冷开心，但是福音不会遍传到全世界。记得有的时候你是回应上帝的呼召，而是你离开你的舒适圈。我要举个例子，谁呢？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听见神的带领，他就离开了他的本族本家。你知道他是举家迁徙哦，如果你在这个城市住得非常的习惯，哪边的街弄巷道你都非常的习惯，哪里有好吃的，对不对？哪里有这个便利超商，你都习惯了，突然间让你远游搬到另外一个城市，其实你是不舒服的耶。很多的人不愿意离开他现在所属的城市，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。但是当神要用你的时候，神会说，不是你的意思，是我的意思，你不离开，我就逼你离开。亚伯拉罕顺从了神的带领，离开了他的本族本家。我们再往下看，使徒保罗，你们应该有印象，保罗原来 的名字，希伯来的名字叫做扫罗，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欲望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人扫罗在还没有信耶稣之前，他的生命中充满了对于世界、对于权力、对于地位、学问的欲望。他是信主之前他追求的就是这些东西，但他信耶稣之后，上帝让他离开他的舒适圈， 让我来告诉你，如果你曾经听过牧师讲过关于保罗，保罗是什么样的人？保罗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人哦。他位在，他是法利赛门派加马列的门下，加马列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门派的这个领袖，而保罗就是他的得意门生。保罗是法利赛中的法利赛，正统血统的法利赛。保罗又是什么呢？保罗有双重国籍，保罗有犹太人的血统，保罗也有罗马的公民。你知道很多的军人，甚至罗马的这些军人，他们必须要花钱才能买到这个公民的身份，但保罗说我生来就是。所以在保罗的生命当中，他可以依靠他的权势，依靠他的身份，他其实基本上会过得非常的好。哎，可是保罗并没有这样做啊。他以前叫做扫罗，原来的名字叫做什么？欲望。当他信了耶稣之后，他的生命就改变了。一个公子，一个如果我们按照现在来说，他可能是这个有这个我们有双重国籍，然后他可能是著名的哈佛大学或是牛津大学的博士，他离开他的舒适圈，他没有在他的学术单位，他并没有在他的该属的门派，他离开了这些舒适圈，他去哪里？看看我，他去宣教。哎，可是你知道保罗有多重要吗？保罗是新约三分之一篇幅的作者，保罗也是改变了整个福音，新的福音时代，他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。一个人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，离开他的舒适圈，上帝就使用他改变这个世界。跟你旁边说，我要离开我的舒适圈，我要改变世界。
我要离开我的舒适圈，我要改变世界。
你一定可以的，但是可不可以帮助我先离开你的舒适圈？等你的聚会结束，你回到家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不要开着电视躺在床上开始追剧，或者是开始打电动。可不可以开始改变一下你在你生命中的态度？不要再闲来无事说我好无聊哦。各位，你可以看着我好吗？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，这是我听起来觉得很难过的一句话。如果你跟我说，牧师，我好无聊哦，你来找我，我保证你有做不完的事。不是我喜欢做事，是我有意向。当你被意向充满的时候，当你不是只是活在舒适圈的时候，你有好多事情要完成，你总有事情要完成，你会让自己的时间会迫不及待地去完成许多的事情。各位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要趁着我们年轻，我们就任意挥霍我们的时光，因为那是你接下来你现在最美好的筹码。可以看我吗？钱可以再赚，时间过了就没有了。我在没有满18岁之前，我拼命想要做18岁可以做的事情，骑摩托车，然后去做什么？我渴望可以马上成年，我终于可以当一个成人了。上帝垂听了我的祷告，我们感觉时间过得非常的快，但是当你一旦成年之后，时间并没有停止哦，它不断的往下走。接下来18、28、38、48，啊，可不可以停住？不行，你知道时间是最公平的，你一个人一天就是24小时，你的时间是不可逆的。当你现在花很多的时间去打工、去赚钱、去做一些的事情的时候，你知道你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预备你更好的未来。什么东西是最不能浪费的？就是时间。如果你现在给我，我愿意花我所有的钱、所有的钱财，我愿意再往前，再让我年轻10岁。你会听见很多老人家说啊，年轻真好，对不对？想当年，要是让我再年轻10岁，我一定会怎么样？不，你不会。因为我们正在浪费时间，我们在我们的舒适圈当中恣意的挥霍我们的时间。我要跟你分享，把握你的时间，脱离你的舒适圈，让你的生命中不要有任何的遗憾。当你过了25岁之后，你就不再会过生日了。然后接下来你会发现，再过了十年，你的生命中完全没有成长，因为你躲在舒适圈的里面。再次跟你旁边说，我要离开我的舒适圈。学会献祭，学会把自己献上。所以你离开舒适圈的两个理由，第一个为了自己，对不对？我的生命中需要更新，我不要就这样。第二个是为了主啊，我为了让上帝使用我，我愿意离开我熟悉的环境，去面对那些环境，新的东西，新的环境，新的挑战，但是我不断的成长，我不断的成长。有没有可能你今天刚刚才信主，一年之后你已经开始有一些的服事，再过了一年，你成为教会的领袖，再来接下来你往传道人的路线， 你开始服侍神，甚至接下来有许多的神迹跟启示，你牧会，你建立教会，你开始看见上帝的名在你生命当中大大的被彰显。还是你今天刚信主，五年之后其实跟刚信主差不多，在十年之后我来聚会，我不要你这样过。如果这样过，我没有跟你讲清楚是牧师的不好，是牧师没有跟你讲实话。但我要告诉你，你既然认识了上帝，你就应该好好摆上，不要再停在你的舒适圈里面了。我接下来第三点好不好，我要给你几个方向，几个方法，你跟着我，然后我们要来一起脱离我们的舒适圈。我给你四个步骤好吗？第一个步骤我们往下看，来跟我说，培养正向的情绪。在箴言的23:7，他说了，因为他人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么样。正向的情绪好，有助于帮助我们开始开展我们的思想跟行动，负向会限制。我这样讲好了，如果你要跨出舒适圈，正向的思想就好像是一个推进的燃料，它会让你帮助你跨出那一步，因为你认为你不会失败。你可以看着我好不好？大多数的人会不愿意离开舒适圈，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承担所谓的风险。大多数人不愿意离开舒适圈，是因为他认为他会失败。你有上帝，你为什么会失败？你有上帝，为什么你不敢踏出那个地方？所以告诉我，你开始要成为一个正向的人，然后你开始要相信，你跨出这一步你会成功。跟旁边说，我会成功。不要一开始就预设你会失败，好不好？你应该一开始就思考说，我倚靠主，我愿意跨越，我就可以成功。跟你讲另外一件事情，如果你希望成为一个积极正面的人，那你最好跟谁在一起？跟正面的人在一起啊！你跟一群耍废的人，好无聊啊！不然我们来打一把，打一打哦，好无聊啊！不然就先这样子。然后你知道，你整天就躺在那边，你旁边会跟你说，干嘛去读书？我常常碰到这种情况呢。这个叫做螃蟹理论。螃蟹理论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当你的这个竹笼里面放着一只螃蟹，你要非常小心，要上盖子，因为螃蟹会跑出来。可是当里面全部都是螃蟹的时候，不用担心，因为有一只想要往上爬，它就会把它夹下来。事实上有一种同学叫做你干嘛读书的同学，对不对？就是大家明天要期末考啊，干嘛读书？吼，很无聊，我们一起来，我们一起把抱，我们一起摆烂，我们一起不要读书，我们一起拉低我们的这个成绩。为什么呢？干嘛读书呢？读书什么好？读书能够当饭吃吗？对不对？他会给你讲一堆不需要读书的理由。可是你们如果是学生，你的工作就是读书。有人会告诉你的同事告诉你，这么认真干什么？而钱都给老板赚走了，能摆烂就摆烂，能吃公司就吃公司啊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猪队友。这就是把你留在舒适圈的人。他告诉你说不需要努力，因为这样就好了。你也不用努力，因为我们这样就好了。我烂，所以我们一起烂。不要习惯成为废人，离开舒适圈好吗？跟你旁边说，我要离开我的舒适圈。往下看好吗？如果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你就要学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啊。如果你渴望积极正面，去找那积极正面的人，你觉得自己很没有意向，你希望有意向，去找有意向的人好不好？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这个好像很不积极，去找积极的人。你不太可能身边的朋友全部都是在舒适圈里面的，然后你一个人说我要改变，我要改变，两天你就会回到里面去了。看着我，如果你想要不一样，从你的交友圈开始改变。各位，你不要告诉我你是什么样的人，看我，我透过你的朋友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。你的朋友是什么个性，你的朋友是什么样的这个层次，我就能够判断你是什么样的层次，因为那就是你的写照啊。所以如果你今天告诉我说，牧师，我想要改变我的人生，我要脱离我的舒适圈，我想要进到，我想要被挑战，我想要成长，那么你开始找的朋友，你接触的人都不会是一样的。我们在失败的时候会习惯回到一个习惯的圈圈去哭哭，去讨秀秀，因为你在外面成长的时候是不会有人怜悯你的，是不会有人跟你说啊这样子不好。我们躲到我们的舒适圈里面，我们就可以觉得很安心，可是那并不会让你成长。再次跟旁边说，我要脱离舒适圈。好，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压力，但是我跟你讲的是事实。第一个，你要有正向，因为你觉得你会成功。第二个部分，你要看一下你要怎么样的让自己去脱离舒适圈。你要往下好吗？就是你要来面对你的负向情绪。我们来看一个这个东西，有一个效应非常的有趣， 这个效应叫做柴加尼效应，你们有听过吗？柴加尼效应它所指的是一个心理学的测试，它的结论就是像我们的图片看到的，他说我们会对未完成事项的记忆特别深刻。所谓的柴加尼的效应就是什么呢？人们会对于未完成的事情有深刻的印象。来，注意看我。所以姐妹们常常做梦梦到那个没有买到的鞋子，姐妹们常常想到啊，那个好漂亮的那个包包，等你到手之后，柴加尼效应在你生命中就消失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得到了。柴加尼效应的意思就是，当你生命中当你的代办事项满足了之后，你就很容易会遗忘。而那些未完成的事情，来注意看我，甚至可能是负面的东西，会非常非常容易影响你。各位，如果你要脱离舒适圈，你就要记得你不能被过去抓住。跟你旁边说，我不被过去抓住。你被过去抓住的人是没有办法离开舒适圈的。你过去的伤痛，过去的失败，所有人都跟你说，我就告诉你不要这么做嘛。你知道过去的失败经验会让你不敢再尝试。有人说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绳。啊，看到蛇的样子就害怕，真的会这样子哦。我有一段时间打篮球，因为不小心我受伤，后来我到球场我都有点发抖，我不太敢跳，因为我觉得我跳好像就会扭到，我心里面就会有这样的阴影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柴加尼效应。如果你要脱离你的舒适圈，你要先处理你背后的事情，看着我去处理你生命中曾经被抓住的软弱，去处理那些负面的情绪，你才有办法往前走。第三件事情，我们往下，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？是你需要切割目标，一次一次的来。你知道当我们要离开舒适圈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都很棒，要进入伸展区，对不对？可是有没有可能你的伸展区你超过了？有很多的人设定的目标超过他的伸展区，他就会进到第三个区。注意看我，这是我的舒适圈，当我跨过舒适圈的时候，它叫做伸展区。而超过我的生产区，超过我在短时间内可以成就的部分，我就会进到恐慌区。恐慌区是什么？是错估自己的能力跟错估自己的这个整个的安排，而造成你的潜能无法发挥，然后它可能就会造成你什么，就是一个非常坏的影响，然后你就会丢回你的舒适圈。你完全没有压力的时候，你看到了这个缺乏动力，压力少，沉闷，这就是你的舒适圈。你在里面非常开心、自由，然后做什么都可以，完全不需要动脑。你平常下意识的行为，这就是你的舒适圈。当你愿意跨过你的舒适圈，你会看见在中间这是有压力的时候，而这个压力适中的压力就是你的伸展区。你在当中会因为压力你会努力，因为被逼迫，所以你会开始去改变。但是当你超过负荷的时候，它会成为你的恐慌区。所以你要记得，压力适中才会有好的表现。那么你应该怎么做？注意看我。所以你应该把一个远大的目标切成小块，可以看着我好吗？如果你今天渴望在接下来可以在台上服侍主，比如说我希望成为一个吉他手，这是你的终极目标。你不应该期待你今天第一天学了吉他，隔天就要上来服侍。我保证你恐慌，我超级恐慌，而且以后可能就躲在舒适圈，再也不敢。你应该给自己切不同的目标。我应该先学习和弦，我应该学习一些刷法，我能够学习一些配搭，我学习一些曲调，然后慢慢慢慢的来。注意看我，一步一步一步的往我的目标跟呼召上面走。所以我刚刚谈到的，你要离开舒适圈，你要给自己一个一步一步的一个目标，你要把它切割。跟你朋友说，我要切割目标，切割目标，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来，好不好？有很多人想要交女朋友，可是他连跟女生讲话都很紧张。所以如果你想要交女朋友，你应该要学习第一件事情是先学会说话的方式，好不好？等你学会了说话方式，正确的对待姐妹，然后懂得尊重她，你可能就会开始，你的年纪到了，好不好？你可能就会有一个神灵会把一个好的姐妹给你。你要学习在你的生命中，我来再简单解释一下，这是你的舒适圈。当你跨出舒适圈的第一个部分，你会遇到什么？会遇到你的伸展区，然后这就是压力适中。你要让自己的生命常常停留在这个位置，你会不断的成长。但是你也要记得，你要设定好小的目标，免得你会进入超过你的预期而造成的一些错误。四件事情， 妥善分配时间，开始动手。我们人生中最大的工作就是抵挡懒惰，我们生命中最大的仇敌也就是懒惰。来，我们往下看好不好？你要帮助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理，看一下，它叫做脚在门槛内，也就是说，你一只脚踏进去，你就会做了。大部分的恐慌，大部分的难度，都是你在脑袋中自己设限。这个叫做脚在门槛内的效应，叫做 foot in door。如果你开始一脚踏进去，事实上后面就没有你想象那么难。我要邀请你，我也要告诉你，你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拿出你的行事历，好吗？开始写上今年我的目标，我要跨过我的舒适圈，我想要成就一些什么样的新的事情。